然后他给到我很多有意思的答案啊，他说这是个深奥的问题，有很多不同的回答。有人认为人生是带来幸福，人的价值观、人的理念、人的看法虽然不同，但是追求幸福的人生是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所在。所以呢，我们的人生意义在让别人感到幸福、快乐，通过关爱、支持、帮助等等等等等来实现人生的意义，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哎，有点唱高调。然后呢，有的人又这样回答 ChatGPT 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自己的潜力和追求自己的梦想，通过努力工作和学习成为最好的自己，并对自己的周围的人做出积极的贡献。马斯洛的理论啊，马斯洛的理论。然后呢，又有这样回答，他说人生的意义在于建立一种深刻的有意义的关系，通过与家人、朋友、社区建立紧密的联系，感受到归属感和爱，并且共同度过人生中的高峰跟低谷。有点像流行音乐啊啊！但是现实生活好像并不是如此，因为你会看到的是，在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社会处境当中，你发现这种人生的理念是不能够实现的。然后 ChatGPT 又说，人生的意义在于探索，因为通过什么？通过对于智慧、对于精神的成长，透过修炼、透过冥想、通过阅读哲学、宗教经典，我们可以成为有智慧、更有智慧、更有意义的人啊！我告诉你，看来这个 ChatGPT 还没有信主耶稣啊。所以呢，我为了得到一个属灵的答案，我就继续寻求，我就说，哎，那么作为基督徒，人生的意义又何在呢？然后他就开始回答我，他说可以，基督徒的人，他说基督徒的人生意义在于与上帝建立深厚的关系。哇，有点意思，有点意思。并且根据上帝的旨意和道路生活，最终到达天国的目的地。基督教信仰中，上帝是创造世界跟人类的源头，他的旨意跟救恩是人生的终极目的。神学正确，政治也正确，但是缺少温度啊。所以呢，经综上所述，我发现目前来说ChatGPT 还不能够取代我来讲道，所以我今天还是来到你们当中。那么作为刚刚透过孙牧师跟大家所朗读的诗篇第90篇，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神人摩西的祷告，在以色列历史上，摩西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当他走完人生的道路，因为有些学者认为诗篇90篇差不多是摩西走完人生道路之前对他一生的一个总结。当他望着迦南美地，当他站在尼波山上，当他回看在旷野的道路的时候，他感受到原来这200多万人都已经倒闭了，只剩下约书亚跟加勒的时候，摩西我自己也不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这个时候摩西开始思考人生到底是什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同进入到摩西的视角，当我们一同想象好像我们也站在这个尼波山上，我们也望着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或者当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姊妹，当我已经快要走到人生最后一程的时候，当我回想人生的时候，你是否想过人生到底像什么？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人生是充满劳苦愁烦，转眼成空。那么生命的意义到底在哪里？生命的意义到底哪里？我要通过几组对比来表达。第一组，永恒的上帝跟转世的人类这样的一个对比，是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的一个中心思想。如果你一开始看的话，你看到诗人在默想，上帝是永恒的，但是上帝的永恒与我们人类的这种短暂相比当中，我们到底看到的是什么？一开始诗人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生未曾生出，地狱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你是上帝。摩西说啊，上帝，你从永永远远之前，你从亘古到今天，到今后，到永远，都是上帝。在以色列人的观念当中， 这个上帝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这个上帝也是创造我们生命气息的这位神，而且这个上帝还是我们的居所。你知道以色列人的观念中，居所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因为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埃及只是暂居之地，他们颠沛流离，在那里为奴的日子没有安息，所以当他们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时候，他们发现旷野也是充满了艰辛，是没有居所的。所以当他们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国家，他们要建立自己的居所。但是你不要忘记，居所这个词在德文的翻译当中把它翻成避难所，德文圣经马丁路德翻译的时候就把它翻成避难所，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啊，你不单单是我永永远远的居所，你还是我的避难所。我太太香港人，香港有很多基督教的学校，所以呢他们小的时候学校里面就通过各种方式希望跟小孩子们传福音。那有一个有一次呢，那个校长就出了一个题目，叫以上帝是爱，神就是爱为题目来画画。结果一个小男孩就画妈妈抱着他，哈哈，这个校长说，哎，这张画不错。然后又有一个小孩子，他又画了一个，他说妈妈抱着小孩子，然后在人山人海当中，哎呀，他表达了什么？上帝爱我是一对一的，上帝不单单爱我们所有的人，爱这个教会，爱你们中间每一个，而且是一对一的认识你，一对一的 call your name by your name, love you by your name, 所以呢是一对一的这种关系。然后校长说，哎呀，这张更好。然后得了第一名的这张小孩子是怎么画的呢？他画到是妈妈抱着小孩子在人山人海中，而且还在狂风暴雨当中，因为人生有很多苦难，因为人生有很多不确定，因为人生需要不单单有居所，还有避难所。很多时候我走了世界各地，我去了，我的人生目标是30岁走30个国家，40岁走40个国家，50岁走50个国家，这些目的我都已经达到了然后呢我发现到今天我开始要走向那个更加衰老的，我的力气开始衰老，我发现虽然看起来还有力量但是我知道自己的力气开始衰老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开始寻求哪里是我永远可以定居的地方。我发现北京不是，北京的空气太糟糕北京的政治变化太大，我说不定虽然我拿着外国护照，但是我说不定什么时候被限制出境这个事情很麻烦然后呢我就发现台湾很曾经不错，但是台湾现在两岸的关系也很紧张说不定南海台海都有发生战争的危险，以至于我觉得台湾也不应该是我养老的地方。我太太是香港人，我虽然广东话讲得不好，但是还是听得懂的，还是可以用广东话，虽然不能讲到，但是替牧师做翻译还是可以的你们牧师如果讲广东话可以把它翻成国语但是呢我发现这个宋中之后，中国大陆跟香港的关系现在很麻烦现在很多时候又要换智能身份证，你知道吗为什么换智能身份证？你想一想就知道，我党是有目的的，要换智能身份证每一张身份证都要重新登记过。你们这些反共分子，你们要小心了我党要整治你们了就要来了所以我会发现，那到美国不错，但是美国跟苏联关系很糟糕，现在不是苏联前苏联后苏联，我说错了，对不起，后苏联跟后苏联关系非常糟糕结果哪一天弄不好要打核子战争，我就找到瑞典去定居，我发现本来瑞典这个国家是一个中立国家，250年没有战争了，好舒服的一个地方然后它跟德语又通，哎呀，真是很好的地方，我如果在瑞典真舒服真开心，福利比加拿大还要好，虽然冬天比较长，但是我在那里很悠哉，我还在瑞典的乡下造了一个小茅屋，我准备永远在那里好好定居的时候，我发现突然瑞典要加入北约了，然后俄罗斯的导弹打到我家，只要一分钟就打到我家里， 所以没有，那就所以我就跑到加拿大来了。因为有人跟我说加拿大是全世界最好的地方啊，这个帝王蟹又好吃，然后中餐又全世界最好的，什么都好。我吃到今天我已经体重重了2公斤了，你看到没有？本来我很健美的啊，都是你们惹的祸，都是你们惹的祸。哎，但是我突然发现日本要开始排核污水啦。然后那个太平洋的暖流很快就把这个污水可以带到温哥华来了，所以帝王蟹不能再吃了，你懂我意思吗？赶快吃。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讲这些是什么？哪里是我们安身之处？在这个世界上，请问哪里是我们永远可以居住的地方？神透过摩西，透过这个最伟大的最有智慧的先知，在提醒你，提醒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身之处，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真正可以永远居住的地方。所以有些圣经版本把这个词翻成避难所，只有神他自己才是我们真正的避难所，只有神他自己才是我们永远的居所。所以在诗篇第91篇第9节第1节第2节，这有些解经家也认为这两节经文是什么？是摩西写的。他就说，我要论到耶和华说，他是我的避难所。神他才是我们避难所。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香港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李嘉诚说的，好像据说反正有名的话都是李嘉诚说，你就知道香港人了 什么靠山山要什么倒，靠人人要跑。我们靠的，我们唯独真正可以依靠的是耶和华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些经历不是我站在这里高言大志，是我亲身经历过。我亲身经历过，我用血泪见证我的弟兄姐妹，我亲身经历过的。多年以前我刚到北京，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你知道我喜欢北京啊。我常常喜欢讲一句话，要你的孩子上天堂，送他去北京，不是送他去纽约，90年代是的，80年代是的，现在是送到北京。你要你的孩子下地狱，你也送他去北京啊！我对北京是又爱又恨的，恨他恨得不得了，爱他也爱得不得了啊！因为在北京是你可以浴火重生的一个地方啊！然后呢，你知道，在这里面，神让我亲身经历了。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就有一个弟兄跟我说，林牧师你放心，他说你在北京没有人敢碰你的。哇，跟我结果三年后他进去了。他进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靠的是谁？在这里面圣经的作者让我们看到神他世世代代做我们的避难所。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永恒的上帝。任何人都是短暂的，都是有限的，只有伟大的上帝他是永远的。然后呢，在这里面他还告诉我们，上帝是永恒的，因为他超越时间。你看第三节第四节，第三节第四节，在这里面你会看到他说，你使人归于尘土，说你们世人要归回，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根。人生短暂啊，他说世人你们要归回，归回这个词德文的译本把这个词翻成你们世人要回来，要回来啊，什么意思啊？好像神在呼召我们，死亡是回到上帝那里去，要回到上帝的家中去一样。世人你们要归回，乃是因为什么？我们的生命是向着死亡而生的，我们华人就会说我们是视死如归啊，归去哪里啊？归到上帝那里去。无论你信不信神，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你终要面对上帝最后的审判，你终要在死后你的灵魂站在上帝的面前接受他的审判。所以世人你们要归回，世门你们要回去。我想人真的很有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的，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有没有想过这个现象？哭 为什么我们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哈哈大笑的来到这个世界？如果这个世界明天会更好，为什么我们不是笑着来到这个世界？还有，你们想过，当我们死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哭了，我们的亲人是用眼泪把我们什么送走？哎，我曾经讲过，我特别喜欢组织葬礼，也没跟你讲，没跟你们讲过。我不太喜欢组织婚礼，那这有点怪了，有点怪脾气。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后来发现，在中国大陆，我组织的婚礼当中，一半的人都已经分开了，所以对我的信心遭受很大的打击啊！如果我组的婚，后来我发现，原来教会里外现在情况也差不多，离婚率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比例。但是我喜欢组织葬礼。因为每一次当我主持葬礼的时候，还有我喜欢搬家，就是因为搬家的时候你会整理房间的，你会发现你的人生当中有极大多数东西是你不需要的，你发现没有？你极大多数的东西你是不需要的。然后呢，葬礼，因为在葬礼当中，上帝就提醒我，生命是如此短暂。生命是如此的短暂。我看到我们的姊妹九安在你们当中，我们都一同经过一些非常伤痛的经历哦。那我感恩可以跟你一起陪你先生走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段。我非常荣幸可以被你们邀请在最后一段可以陪伴他，但是我们可能现在又要接下来要面对一些类似的事情，包括我之前如果熟悉我们教会，你们在网上听我讲到的，你就会听到我常常会提到我们的琳达姐啊，为老姊妹啊，我她非常爱主的一位姊妹啊，但是她很不幸的就是突然离开我们啊，我们都没有预警的，她虽然有73岁，但是她的年轻的活力。比37岁的人还要年轻，但是突然他就离开我们了。然后可能我现在又要面对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就是我在差不多一年多前，我们招了一个就我们叫 Inspiration Director， 就是他负责主日崇拜的。那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的同工就会知道，我们的程序比较复杂，我们每周要花很大的时间预备我们的崇拜，因为我们希望我们的会众在我们的敬拜的时候，他有非常深刻的体验，他对这个崇拜有非常深刻的体验啊。那我们请了我们的一位弟兄成为我们的 Inspiration Director 的时候，是我相信是上帝听了我们祷告，因为我一直跟我的妻子说，跟师母说，我说我必须要找到一个弟兄来带领 Inspiration， 带领这个 team。我说我们过去的这个 Inspiration Director 都太 soft， 都太弱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 Inspiration Director， 你在主日的时候，你需要挡第一关，你需要替牧师挡第一关，因为你把所有的东西全部要预备好，让牧师可以专心上去传扬上帝的话语。感谢上帝把这个弟兄带到我们当中，做得非常好，大家都他把很多没有的事情都重新能够带起来，有的东西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很不幸的是，六个月前他发现。他有胰腺的肿瘤，那可能现在是走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上帝的旨意，很多时候我很希望他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他不肯离开。我每天祷告主啊，当然不可以这样，做牧师不可以这样的，但是我也是人嘛，我也软弱嘛，对不对？我跟你一样嘛，我也会恨人嘛，对不对？恨人就是杀人，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但是我们还软弱嘛，对不对？我就像这个就是圣经也说嘛，你不可以贪财，贪财就是什么万恶之源，对不对？但是你就是贪财嘛，特别是华人嘛，但是这就是我们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弟兄身体一天一天弱下去的时候，你心中非常的艰难，非常艰难。但是上帝不就是借着这个事情在提醒你？提醒我，生命短暂，生命宝贵吗？我们要善用今生吗？我们要用为我们剩下的岁月好好的为主而活的吗？ 我们是否应当让我们知道上帝是永恒，我们实在太短暂了呢？第五节第六节，你叫他如水冲去，他们如睡一觉，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割下枯干。早晨才发芽，晚上就枯干了。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短暂，因为什么？上帝太永远了，他是看千年如一日，但是我们太短暂了，对不对？多年以前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华裔的工程师啊，一个马来西亚的华人，他得到一份工作在北京，他就决定，因为北京给到他的这个职位最高，给到他的薪水最高，美国没有高，英国也没有高，德国也没高，没有，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他决定去北京，他就坐上飞机去了，结果这部飞机到今天还没有到，因为这部飞机是马航 MH370，啊，是不是掉下来我们都不知道，现在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但是这部飞机永远不会到，永远不会到了。所以当我们在经历人生的这样或者那样的时候，我们生命中开始思考我们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我们人生的价值到底何在，我们人生的目的到底又何在。我们经过的日子好像什么一声叹息啊，我们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是可以惊夸的，其中可以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啊！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啊，这是我们的生命啊。我记得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讲的更加重一点，还是太重吗？会可以吗？可以啊。OK。我做牧师，我说我常常喜欢组织葬礼，因为葬礼是最提醒我自己，我的生命非常短暂，我需要善用我的生命的。我记得我有两次的机会，有两次的机会是陪着已经过世的人走到最后一层，因为中国是用火葬的。当我们推进去的时候，出来，你知道有些骨头是烧不掉的。还是很大的，所以呢要用锤子把它锤碎，就成了这样一块一个包起来的骨灰交到我们手中。我两次陪伴我们的弟兄姊妹走进这个最后离铁就炉子就这样的一个距离，给到我很多很多的思考，给到我很多的一个反省，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到底价值很何在。如果没有上帝，如果这个世界上都是物质的，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岂不是很荒谬？因为来到这一样走了一层就拜拜了，我人生的意义到底何在？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我们生命没有跟永恒的神连接在一起，我们的生命岂不是真的非常非常的荒谬呢？但是当我们还有气息的时候，我们又当怎样善用我们的今生呢？我的太太有个好朋友啊，那个时候他是一个这美籍的一个华人，他在美国出生，他的中文不太好，他从小是讲英语的，他曾经被评过华埠的小姐，但是后来他跟一个白人恋爱之后，一个瑞典人，所以他们就搬到了瑞典去。那个时候突然有一天，他在他盛年的时候就40多岁，他知道他的生命很就没有多少时间了，大概医生跟他说健康的话还有最多半年甚至不到半年，然后呢他就决定他要回去一趟美国。他为什么要回去美国呢？因为他知道他生命中有一些东西还没有完成，比如说他虽然当时还没有信主，但他一直听到福音，他知道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所以他发现他原来在小的时候有一个好朋友，因为一些个人的恩怨，他们就老死不再相往来了。所以他生命中就有一个意愿，他一定要回到美国去找他的这个好朋友，跟他说对不起，跟他说 旧事已过，一切都是新的了。所以他就回去，他就回到美国，找到了他的朋友，跟他重新修好，成为他，重新成为他的朋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是否也想到在人生当中有一些东西上帝正在提醒你需要完成的，也包括上帝在你生命中有一些人生的使命。我已经讲过，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安身之地，这个世界圣经让我们看到它只是一个暂时的寄居之所，但是在寄居的这个年岁当中，不管是70岁还是80岁，你如何可以善用你的日子？你如何可以善用今生呢？你如何可以让你的生命跟永恒有意义呢？有价值呢？跟生命的源头联系在一起呢？我是否想到了这些问题呢？所以诗人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人生是短暂的，所以在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他让我们看到人生短暂是因为上帝的愤怒在人的罪恶当中，因为罪使人灰飞烟灭。第七节第八节，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失，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下。你看到人因为罪的缘故人会死亡。哦、Michelangelo 啊，米开朗琪罗啊，他有一个一幅画啊，在梵蒂冈现在还能看到，就是壁画是两个手指中间断开了啊。我知道你们师母是艺术家啊，非常好的艺术家啊，他一定知道这幅画，对不对啊？我说这幅画真伟大，我说 Michelangelo 真是伟大，他不单单是个伟大的艺术家，而且这幅画是非常符合神学的。为什么？因为当人亚当曾经是被上帝所创造的，他跟永恒的上帝跟生命的源头分开的时候，圣经说他就面向死亡了，他的身体就开始老了，虽然他活了960岁，但最终他还是死去了，因为他跟生命的源头分开了。所以圣经当中把死亡的定位成什么？分开， separation，你跟永恒的上帝分开了，你就面对死亡了。你跟你的灵魂跟你的肉体分开了，你就死了。如果你现在没有认识主耶稣，你在灵里面跟上帝的灵是分开的，你虽然现在肉体活着，那是你已经在灵里面死了，而且有一天你要面对永远的死亡。这就圣经让我们看到死亡是因为罪的缘故，因为当罪进入这个世界，所以我们上说嘛，昨天我记得我跟他们在探讨，我们在那个为民谈气，我们在一起探讨 ChatGPT 谈 AI， 那有人就问我 AI 到底怎么样，我说我对 AI 这个东西前景我是非常担忧，我不知道张老师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机会跟你讨教一下啊、哦。这个 AI 为什么？我说这就跟上帝创造人一样的，当时上帝创造的人类的时候，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唯独不可以做内奸，但是人偏偏什么要做内奸。这个背后还不是到底吃什么果子，你到底咬梨还是咬苹果，这不是关键问题啊，关键是上帝设定了一个律，有些东西你是不可以碰的，但是你碰了之后，潘多科的匣子是不可以什么打开的，打开了这个魔鬼就出来了。同样的问题，当人创造了 AI 之后，我跟你讲，今后就不知道了。特别是当这个 AI 它要像人一样，我告诉你，就像人要像上帝一样，这就是问题了，这就是问题。他的目标，他就是要取代人，他要成为他自己的上帝。所以，因为罪的缘故，使人灰飞烟灭。因为罪的缘故，使人岁月煎熬。第九节，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我们教会啊，曾经有一个弟兄真的很有意思啊，70多岁非常成功啊。那有一次他讲完道，我讲完道，他就请我去吃饭啊，他就请人 请他的司机开着我，就是他经过一块地方，他就说：“哎，李牧师，你说这几幢楼是我的。”他说：“啊，讲的时候非常骄傲，这几幢楼都是我的啊。”然后又开了一阵，他就说：“哎，这一片也是我的。”哎呀，我说，我就跟他说：“弟兄，你真是非常的成功啊！那你的人生真的就没有遗憾了。你虽然其实我的意思说啊，你已经老了，你应该没有遗憾了啊。”但是突然他的眼睛就有点红，他说：“不是，牧师。”他说：“我的人一生都有遗憾。”我说：“你有什么遗憾？”他说：“因为我的妈妈不喜欢我，喜欢我弟弟。”人很无奈，因为他的妈妈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没有办法再弥补他这个终身遗憾了。所以当一个人他的内心如果没有真正被上帝的爱所填满，没有被上帝他自己所填满的时候，你知道他的人心当中是充满了劳苦愁烦，并且是转眼成空并如飞而去的岁月是如此的煎熬。所以这里说好像一声叹息，好像一声叹息。然后因为罪使人生命有限，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我们便如飞而去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知道当时犹太人在旷野的时候，他们进了旷野的时候都是二三十岁的小伙子，但是要出旷野的时候他们已经六七十岁的中年人老年人，但是他们进不了旷野，出不了旷野了，他们进不了迦南美地了，因为那一代人他们背弃上帝，全部倒闭在旷野，全部倒闭在旷野。所以摩西讲这些话的背后是有典故的，是有原因的。但是怎么办呢？所以诗人在11节到12节的时候他就开始求告上帝的智慧。11节他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就是人不能明白上帝的怒气，人靠着自己的智慧跟能力不能够理解上帝。所以12节他就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所以人只能求问上帝的智慧，求问上帝的智慧。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的智慧是很有限的，你的能力是非常的有限。今天我们不要说是跟上帝去比较，我们连 AI 可能都比不过。很多年前我就说总有一天 AI 它的讲道能够打过我，可能很快，我经过可能有一些超新的版本，就像你们儿子在玩的那些，我们现在还拿不到，可能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我们更何况我们要去跟上帝比较，但是我们能够求问上帝的智慧，我们求问上帝啊，求你带领我，让我有限的人生，让我有限的视野，让我有限的智慧得到你的启迪，得到你的带领。所以求你也指教我当如何善用今生。第二个大的方面，诗人讲完了这个永恒的上帝跟短暂的人生之相比，他就进入到下一个内容，他讲到一个怜悯的上帝跟回转的罪人之间的对比。13节是诗人的第一个呼求，恩慈的上帝转向他的仆人：“耶和华，我们要等到几时呢？求你转回，为你的仆人后悔。”在这里面很有意思，诗人用了一个词叫为你的仆人后悔。就像但以理先知所说的，从人的方面来说，为什么人后悔，但是上帝不应该后悔啊？好像说上帝你怎么也可以后悔呢？上帝的本性不是不改变的吗？在这里面其实诗人他表达了一个思想，就当罪人面对一个错误的目标，他回转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这是回转，就是悔改的意思。这个悔改是一个180度的转弯，当他回转到上帝面前来的时候，他就对了一个正确的目标，并且他看到当人在犯罪的时候，上帝是以公义的审判的这个面目出现的， 但是当人回转的时候，他就看到上帝另外的一个形象，是慈爱的、恩典的、怜悯的。所以好像上帝改变了，好像上帝悔改了，好像上帝回转了、转变了，实际上是人回过来了，人回过气来了，人回转了，人回到上帝面前来了。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然后诗人的呼求的第二个是什么？就恩慈的上帝啊，能够使忧伤变成喜乐。第14节到第15节，求你使我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岁月，叫我们喜乐。主啊，你是一个使苦难可以变成喜乐的神，你是一个使那个灾难可以变成祝福的神，你是一个使在人看来毫无希望的前景变成一个充满盼望的将来的神。只有你能够这样，所以当我回转你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恩慈的上帝、怜悯的上帝，就求你使忧伤变成喜乐，求你使忧伤变成喜乐。因为喜乐是我们应当有的生命。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你发现没有？就是我们来到教堂来崇拜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没有很喜乐的感觉。你说我说喜乐，我不是说哈哈大笑 ,OK? 我是喜乐，喜乐是一种很特别的一种东西，这个东西是特别只有基督徒才有的，是上帝给到基督徒。喜乐跟快乐有什么区别吗？快乐就是你碰到开心的时候你就快乐嘛。喜乐是什么？喜乐即使环境在你看来不是那么开心，但是因着上帝的缘故，因着我一想到你的缘故，我的心中就充满了喜乐。我们也喜乐吗？我们不喜乐，我们快乐。我们怎么快乐？我一想到我有房产在温哥华，我就喜乐了，不是，我就快乐了。我一想到我的房子又出租出去了啊，又有租金可以收了，我就喜乐了。没有啊，快乐那是快乐，那不是喜乐。喜乐是什么？是属灵的，是只有灵性上的，是在这个世上的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在我们里面却是有的。所以耶利米哀歌说什么？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哎呀，我真是喜欢这句话。我想起这事，想起上帝，想起耶和华他的荣美，想起上帝在我生命中所做的改变我的生命，我就喜乐，我就心里面有了指望。因为他接着解释说，我们不致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因他的怜悯不致断绝。这个早晨，每个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有没有听过这首诗歌？你的信实广大，这圣经依据就在这里，圣经依据就在这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否想起这事心中就有指望？还是你想起你的房子你就有指望？还是想起你的产业你就有指望？还是想起你的在哪里的这个埋在地里面的金子就有？我想不是。我想在这里上帝就让我们看到，我想起耶和华在我生命中的救恩，我就喜乐。我想我一讲起来就容易时间打爆。我今天上午就犯了这个错误，因为我不知道他们那个讲道是他们只有一个小时十分钟还是一个小时十五分钟的聚会，所以有的时候我在自己的教会讲道，有的时候55分钟都讲不完。我讲的太多了是不是？啊，我赶快结束好吗？哈哈哈哈，我念一封信给你们听。我就这是这两天，就是我回来，我刚刚到温哥华的时候，我的会友发给我的啊，有一个很好的见证。他这样写啊，他说父亲去世后，他和母亲，他是女字旁，就搬了很多次的家，最后住进了房租一年不到1000块人民币的廉租屋。1000块人民币，不是1000块加币，一年。家庭布置的很简单，没有装饰，只有一张沙发和茶几。他在超市当售货员，月薪2000元人民币，不是加币。身边的人对他也很宽容，觉得他个性不错，他工作也很努力， 有一年还当上了超市的金牌促销员，下班就回家照顾母亲，不看电视，不看新闻，甚至连微信也很少打开。他也没有朋友，平时除了上班，关键就来了啊，平时除了上班就去教堂唱诗歌。他每次都很认真，被选为低声部的部长。不错，跟你一样大概，你是高音部，我者。大家都很关心他，自从他信主之后，他不断地提醒自己要好好对待身边的人，珍惜对他自己好的人。他也不再把父亲去世完全归咎于刘德华，而是承认自己有很大的责任。你知道他是谁了吗？多年以前，很多年前，我已经记不得是什么时候，有一个姓杨的姑娘，她觉得刘德华只有娶了她，人生的目标才会实现，人生才会真正幸福，所以她就一无既往的就追到了香港去，一定要跟刘德华见面。她不但自己去了，她的爸爸也陪她去，甚至卖了他们房子也要去了香港，付机票，付酒店，付了所有的费用，然后刘德华只是在影迷会的安排下粗粗的跟她见了一个面，跟她留了一张合影，然后他们就很不满足，结果父亲一怒之下投江自尽，留下了七页的遗言。于是乎，香港的媒体甚至全世界的华文媒体都指责刘德华怎么可以这样的对待一个粉丝，对他一个忠于他的影迷呢？就是这位杨小姐。但是多年以后，当她回转过来的时候，当她认识主耶稣之后，你看到她整个生命改变了，他终于认识到，原来他自己也有很多的问题，原来他自己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原来他曾经那么的失态，彻底的失态，甚至对着媒体大喊大叫，点名道姓的，必须叫那个姓刘的出来见我的，这个人今天已经不存在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在主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在神的家中，一个安静的等候的谦卑的来到低声部带领神教会的诗班的一个班长。亲爱的弟兄姐妹， What a beautiful lady, What a wonderful lady, What a, 实在是很难以让人置信的。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有这个能力，还有谁有这个力量，让这样的一个人，曾经是好像是被魔鬼附在身上的这样的这种人，居然可以完全的生命改变？除了我主耶稣基督，还有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这段时间我常常跟不同的教会的弟兄姐妹有些来往，我常常想的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教会没有复兴？到这个教会来，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所以也是感谢神啊，把孙牧师师母带到这个教会来牧养，也谢谢教会的长老同工们同心合一。我觉得你们唱诗很有能力，我觉得你们唱诗真的很有能力啊！其实我来的时候我非常累，但是你们唱完诗歌我就有能力了。我觉得今天很多时候教会不能复兴，问题是出在我们身上，出在我们自己身上，出在我们这些做牧师的身上，出在我们传道人身上，也出在我们弟兄神姐妹身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没有真正回转到上帝面前来。今天上帝的家需要复兴，上帝的家里面的属灵的火要点燃。因为当我们如果没有经历重生得救的生命，你知道教会就成为什么地方吗？教会就成为一个属灵的俱乐部。今天如果我们是一群没有重生的人，我们只是一群世界上的人，冠以基督徒的头名名衔，经过了受洗圣餐的这些宗教礼仪，但是我们内心却没有属灵的生命，我们来到主的家中，我们就会横加指责，我们就会对主的家中样样不满。但是若我自己是一个被改变的人，我的生命会不一样，你发现你也会影响人的，你会影响你的 朋友，你会影响你的邻居，你会影响你的长老，影响你的牧师，影响整个群体的。就像那位阳性的姊妹，她居然可以影响教会，影响世人，让他们看到什么是光跟盐的见证。我要进入结论了，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圣经说，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子孙显明，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建立我们手所做的功，我们所做的功，所做过的功，愿你建立。在这里面就让我们看到诗人在最后他总结的时候，他就说人生的意义到底在哪里了。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我们的生命中去经历上帝的工作，去经历上帝的荣耀，去经历上帝的荣美啊！我们本是来源于他，我们虽然从尘土来，要归于尘土而去，你不要忘记上帝在亚当的手口中吹了一口气，就像我们的生命中有了圣灵这口气一样。当我们有了圣灵这口气，圣经说亚当就成为有灵的活人，我们就成为有圣灵的一个生命，一个有圣灵能力同在的一个信仰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有能力的。如果我们经历了上帝的荣美，经历了上帝的工作，这就才是我们生命中真正的意义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非常喜欢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非常难的一卷书啊。那其中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的时候，保罗说你们原是，我们原是上帝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保罗在这里用的词很有意思，他没有说我们做的事情是上帝的工作，他没有说我们造一个楼是上帝的工作，这个教堂是上帝的工作，他没有这么说。他也没有说我们带小组是上帝的工作，甚至他没有说你牧师讲道是上帝的工作，他说你们的生命，你们原是上帝的工，你们的生命是上帝的工。上帝的工这个词英文把它翻成 masterpiece， 你们是上帝的杰作。 poem 这个词就是 poem， 诗歌。因为在希腊的文化当中，诗歌是最高一级的艺术，没有什么可以跟诗歌比的，诗是最美的艺术。所以神就通过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当是最美的艺术品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有彼此攻击，彼此记恨，我们内心有妒忌，有纷争，有苦毒，有怨恨呢？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重生，我们没有真正的经历上帝的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重新悔改在主的面前。我不是叫你悔改，我说我自己首先应当悔改，我们这些做传道人的，我们首先当重新悔改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上帝真正的工。然后我们也一定会影响我们身边的人，影响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生命都成为上帝的工。你们原是上帝的工作，在主耶稣基督里造成。 Amen。 好，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我们原是你的工作，在主耶稣基督里造成。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透过神人摩西的信息再次的体会人生是什么。主啊，若我的人生没有经历你的工作跟你的荣耀，那还有什么意义呢？那还有什么价值呢？其中可以数算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但是主，你让我们看到了，让我们跟你，我们生命的源头重新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重新跟你的工作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你的荣耀，以至于我们就能够是你的盐跟光，也让我们盐跟光的见证能够在这个地方照亮。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